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的卡图维兹继续进行，为在2015年就气候变化达成的历史性的巴黎协定制定实施规则。巴黎协定的执行需要采取全球气候行动，其中南南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会议期间，联合国新闻采访了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2019年气候变化峰会筹备小组高级顾问张晓华，请他就南能合作的重要性和目前的进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在此次会议谈判过程中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了介绍。请听联合国新闻张静的报道。
南能合作指的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而通过这些努力也使得这些国家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知识，从而更容易地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一定作用。张晓华表示，这方面的南南合作起到了对传统的南北合作很大的有益补充。
在这个南南合作的过程中呢，往往会有一些更多的这种比较成本有效的方式，比较容易适于这个相同国情国家的这种情况，这些呢往往是在传统的南北合作中所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说南南合作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补充性的作用，尤其是我们现在在面临着一个特别重大的两度和一点五度这个目标的重大挑战下，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段和这个工具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南南合作是一个应该作为一个补充性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来推广。
2015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和在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领导下，南南合作启动了一项南方气候伙伴倡议。这项倡议不仅使南南合作成为知识的传播者，同时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使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更好地沟通起来。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想作为一个知识传播者，尤其是传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现在很多这种新兴经济体，他们在这个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中产生的这些这个知识和产生的这些经验，能不能更好地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能够推到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利用联合国的这种平台能够发挥网络的这种作用，把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实践者能够更好的沟通起来。因为毕竟现在很多这个南南合作在双边的层面发生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其实有很多好的做法可以利用这种多边的这种网络，可以让更多的这个国家的实践者得到更多的效益。
张晓华表示，南南合作的大部分倡议更多的是发挥平台的作用，他希望参与这些平台的实践者能够利用这些平台从中获益，开展一些有效的活动。他特别介绍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南南合作情况。
通过我们组织的这种研讨会，包括我们这些出版物，能够促成一些真正的项目落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已经有应该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应该有3到4个这个实施的项目已经得到落地实施。下一步还希望在城市层面的这种合作也要发挥一些作用。
除了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也被认为是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它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与第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第三方主要是发达国家或传统捐助方、新兴经济体或多边组织，以分享关键的发展解决方案，例如知识、能力、专业技能、经验和良好实践、政策、技术和资源。据张晓华介绍，三方合作能发挥很好的优势，尤其是利用很多发达国家现有的援助网络和国际项目的合作平台，来更好地开展一些项目的合作。同时，三方合作可以更好地把不同利益的相关者结合到一起，产生更多的效果。
中国、新西兰和斐济的一个太阳能合作的项目，实际上他们就是通过新西兰的这个资金的援助，包括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这个援助，能够让太阳能更好的在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岛国上可以得到实施。
棘手的融资问题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谈判的其中一个紧张压力点，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最大的关切。 张晓华认为，尽管在融资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他对本次会议的谈判成果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
一方面就是资金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尤其是这些欠发达的这些地区，包括这些小岛屿国家，那么他们确实面临着很多，就是如何利用这种国际的平台能够满足他们资金的需求，这是他们还最大的一个关切。这方面应该相对来说我们做的还不够，尤其是2020年前的这种承诺，资金承诺怎么能够达到，包括2020年之后怎么能够更好的落实，这方面我觉得这个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当然了，我觉得应该还是相对我还是乐观的吧。
张静，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